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因为唯有你是配得的，你是独行其事的神。主要当时我们更感谢你，你愿意将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你呼召我们来与你同工、与你同行。主要这个时候我们就求神您来到我们中间，主要你对我们讲话，让我们众人的心都来仰望你，都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求主将你关乎我们的事向我们显明，求神你将你关乎教会的旨意也向我们显明，让我们的乐意遵行你的命令，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主啊，你也加力量，让我们能够在遵行你的旨意事上更蒙神你自己的喜悦。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带领我们众人来到你的面前，就求神你丰丰富富的赐福我们。我们谢谢主，这样祷告了，奉耶稣的名，阿门。就那个上周四，那个丽丽姐妹她就给我打电话，她就告诉我她的那个学生签证呢就被那个拒绝了，她可能马上就要回中国。那我听了以后当然不是完全感到意外，因为虽然我们都为这件事情就是祷告过，而且从我们理性的角度知道其实也有被拒签的可能。那我当时就更关心的就是他的那个弟弟他的感受，我觉得他能接受吗？那他能承受得起吗？那不过从他那个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声音里面我倒是听不出有太多的失望，而且反而还有一些那个喜乐。因为他说他有一个同学那个星期五晚上可能跟我们跟他一起去那个妹子他的妈，所以他就特别的高兴。那可能你要问一个问题，或者你要问我，说你们，我们一起弟兄姐妹会说，我自己也会常常为他这个事情祷告。那你可以问，那神在我们祷告的过程中间，有没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到底是成得了，还是成不了呢？那我告诉你，至少神没有直接告诉我这件事情是成得了，还是成不了。那你可能就还会问了，那神他对丽丽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也只能实话告诉你，这个我也不完全明白，而且我也不可能完全明白，因为这是丽丽跟神之间的事情。那我们要感谢神，就是看到神如何把丽丽和她的妈妈他们带到我们中间，那他如何信主，信主以后如何在基督里面成长。那如今神好像要把他带回中国，那离开我们，我们不知道神对他一生的计划是什么。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很愿望盼望他能够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能够在这边学习，将来在这边甚至生活，但是我们也应该相信神对他应该有最好的计划和安排。寻求神对我们人生的旨意，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早上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七节，他就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上一我们两周前我们在讲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到二十一节这一大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跟他讲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他的中文和合本有一个字没翻译出来的，就是因此。因此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这个因此什么意思呢？就是表明它跟十六节有关系的。因为上一节我们讲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这个跟明白主的旨意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跟爱惜光阴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不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么我们就是在虚度光阴。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多么的忙碌，你做了多少的事情，如果你所做的事情都在神的旨意之外，那你都没有抓住机会，你都浪费了神给你的光阴。这个叫做因此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那其实这就好像一个学生考试一样，你没有读懂那个题目的意思，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写了很多，但结果怎么样？结果就零分的。那其实我们想，我们过去很多时候写作文也是，我们可能写了很多很长一篇文章，但老师给你的分数很低， 为什么？因为你跑题了，你写的就是非常要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浪费光阴，所以跟那个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建立一个因果关系。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我们其实就是一个糊涂人，在稀里糊涂的过日子。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可能很忙碌，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所做的不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这没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到，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呢，其实对我们非常重要。那到底什么是主的旨意？如何明白主的旨意呢？当然这些问题也都不是简单的问题，而且也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堂讲道里面就跟大家讲明白。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场合，无论专题也好，我们的团体也好，甚至我过去讲到中间，我们都有讲到这方面的主题。那我们实在应该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在这里其实寻求神的是有一个过程，都是渐渐的多知道神。你越多知道神呢，你就越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在过去其实中国人呢，对那个圣旨都很熟悉，圣旨就是皇帝的命令。那圣旨一到，那要很大事情就来了，而且那个没人可以违背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皇帝本人他也是人，所以他不能够保证那个圣旨其实是完全正确的。那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有很多这种冤假错案，皇帝犯严重的错误，把手下的一些忠臣被好的事情给做坏了。那中国当然最近我们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就是十八大三中全会那个决定。那这是那个中国未来十年很重要的一个文件，那一个指南，就是中国政府他们可能要做的事情，其中有很多很重要的决定或者是举措。但是其实人都应该知道能否实现，随着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呢，谁也不能保证。那神的旨意，因为我刚提到这个圣旨，就是说提到这个政府的一个决定啊，有相似的一些特点，就它有一种权威的，它有一种命令式的，它要去执行的。但是又有本质的不同，神的旨意就是神所命定必成的事。那因为是神所命定的，所以就必定能成就。所以它不光是一个愿望，这是一定能成就的，因为这是神所命定的。正像约伯他对神说的，我知道你凡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神的旨意不能拦阻，一定会成就。同时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是全知全智的，那神的旨意啊，就不会有任何的错误。这是保罗今天早上我们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形容的，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这三个名字形容词，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神的旨意它不仅仅是神所命定必成的事，神的旨意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就表明神的属性，表明神的心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前面一点的时候，保罗已经写了一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到了这样第十节、第十七节又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其实主所喜悦的事就是主的旨意，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就是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其实保罗很喜欢用旨意这个字，在以弗所书里面其实就用了很多次，特别是在前面我们一直在讲以弗所书，这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以弗所书认真的去读。那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一开篇保罗就讲他做使徒呢是奉神旨意，是神的旨意。那你就可以看到神的旨意啊，其实是可以关乎到每一个人，关乎到你做什么的。那有时候随着我们基督徒啊，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一生应该做什么， 仿佛就是我选择，觉得说是不得已，我只能做这个工作，我做这件事情这一生。但是其实你应该在你所做的事情上去寻求神的旨意的。你一生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寻求神的。当然我们不是像过去做使徒做先知，仿佛神有特别的呼召，但是圣经里面仿佛也没有看到人，神是要特别呼召一些人去做别的事情似的，也不一定的。当神告诉摩西如何建造会幕的时候，神就特别呼召两个人，让他们用圣灵把他们充满，让他们有智慧，能够做各样的巧工来制造这个会幕里面一切的器具。那不是做先知，那就是用我现在讲话就是修教会建教堂，那也是神要特别呼召人来做这事情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应该去寻求神，你一生该做什么，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而不是说我学了这个专业，那我就只能做这个事情。那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他又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记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这也是我们最近主日学也在上的，那罗马书第九章到十一章的主题，就讲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都是神的旨意。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旨意，是神必定要做成的事情，同时也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说是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记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如果是这样呢，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就只能感谢神，感谢神他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样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这里他又特别用了一个字形叫美意，就是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就我刚才讲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他说按照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神他不仅仅预定我们接到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他还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就在下一节讲，这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神的这个旨意要实现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过程中间特别赋予了教会有一个特别的地位，一个特殊的一个使命。所以要记得，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教会有一个神的旨意中间有很特别的地位的，他要让世人都知道神的奥秘，让世人都知道神的安排是怎么的。那应用我们自己身上呢，是我们不仅自己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关乎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而且要宣扬神的旨意，让世人都知道神的旨意。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他还保罗又用了一个字，你看就在第一章他们前段的一段经文里面，保罗就多次的用到神的旨意。那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喜一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那这里看到神有主权，他随喜一行，就他神的旨意就是神自己的意思，就是神的计划，神的命令。那同时从这些经文里面也可以让我们再次看到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的，因为神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这是没有难缠的事情，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人，没有什么势力可以拦住神的旨意的成就。跟后书一章二十节讲，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知道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应该确信神在耶稣基督里所预定要赐给我们的基业，我们一定能够得到。 就神啊给我们做了一个当开门，给我们一个保证，就是是圣灵为我们印记，圣灵为我们的印记。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讲，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你从上面我引用了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几处的经文，你就可以看到保罗他是如何使用旨意这个字的，保罗也是如何阐述神的旨意的。那我们应该明白了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关乎整个世界，神的旨意也关乎每一个人，神的旨意关乎整个世界的被造，神的旨意并关乎整个世界的结局，神的旨意关乎每个人的今生，神的旨意并关乎我们每个人的永恒。有时候我们能说大事我管不了，我只管神的旨意对我是什么就可以了，这句话听起来是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完全的。因为你要知道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神，他对全世界对整个宇宙如果有一个旨意的话，对我们每一个人也有一个旨意，那神对我这两个旨意呢应该是一致的，就神对你个人的旨意和对他神对整个世界的旨意应该是一致的，那我们个人的行为就不应该与神对整个世界的旨意矛盾。这什么意思啊？跟我举个例子，按照神的旨意，这个世界有一天是要结束的，耶稣基督会再来的，这个世界有一天会结局的。但有人他就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人在地上呢，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人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如果你对人类的前途有这样的认识，那你认为你应该做的是什么？那你就应该就是为全人类的幸福奋斗，你应该把你所有的时间精力金钱都用在这个属地的事情上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你可能很成功，你可能觉得你的人生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你在银行里面肯定很多的存款，你在股市里面肯定很多的股票，你肯定有很多的房地产，所以你不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结束这个世界，甚至你认为耶稣基督不应该再来结束这个世界。但是到了那一天，当世界真的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你如何面对他们？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进永恒呢？你可能就将两手空空，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度你在世的日子，你没有将你今生的日子投资在永恒。所以我前面讲，你不明白神的旨意，你在世上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呢，都是虚度光阴。我相信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落到这样的地步。我们是得救的人，信耶稣，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你要知道，这不是你信仰的全部。如今我们是走在这条得救的路上，一直要走到人生的终点，所以一直走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个时候我们要从主耶稣基督那里要得到赏赐，要得到荣耀。那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每一个基督徒他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救赎的计划。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第三节，我记得好几次来引用这段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地方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预先知道我们，已经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神已经招我们来，神已经因信称为义，那我们应该感谢神已经在我们身上赐下如此丰盛的恩典和美好的祝福。但是这还没有结束，还没有完全，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我们还没有得荣耀，我们今生在世的日子就是要预备我们将来得荣耀。那你应该如何预备自己呢？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要让你将来得到那个荣耀。所以你应该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你应该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按照主的旨意去行，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其实神的旨意有很多是很明显的，就已经在圣经中直接的告诉了我们， 那我们就应该照着去遵行。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三到五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邪，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那这是很明显的，他神的旨意就是，那我们就该照去做。如果你没有按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你放纵邪情的私欲，那你就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你就违背了神的旨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所以是非常明显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为什么？因为这就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就应该照着去做。你没有照着去做，所以你就违背了神的旨意。那当然并不是说经文中没有这么明显的神的旨意两个字的，那就不是神的旨意。我们过去一段时间讲到那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七个方面。那你去看其实他所有的主要动词的时候都是用的命令式，那就是神的命令。我们说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命令，那那个也是神的旨意。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跟魔鬼留地步，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情，无非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总要以恩慈相待，从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对于神明显的旨意，我们应该怎么去顺从，照着去做，而且竭力遵行。这样我们就是在谨慎行事，这样我们就是在爱惜光阴，因为你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不需要为这些显明的旨意来求问神的，你没必要去问神我是不是应该说谎，你不应该这样问，你只应该求神帮助你不要说谎。你说谎了，你应该求神饶恕你赦免你。你也不需要问我是否应该饶恕一个人呢，你应该求神给你爱心，给你勇气饶恕任何一个人，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对于那些容易让你犯罪的试探，你不应该问我是否可以去做这事或者做那事呢，你应该问的就求神保守你远离一切的试探，不跟魔鬼有地步。那当然我们也要承认，我们生活中遇见的每一件事情并不是都是这么直接的，你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经文直接就拿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行的。虽然神的旨意是很多旨意是很显明的，但是我们生活中遇到很多情况可能也有，就你不能直接拿一段经文来指导你应该怎么行的。比如举个例子，那你问我是否应该买一个 iPhone 5S 啊，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他说你有钱你就去买了。你不能简单的说耶稣没有用过 iPhone 所以我也不用 iPhone。 有些基督徒他们反对一切现代文明，现在还尝试过很原始的生活，那我觉得这不是必须的，甚至我觉得这也不是明智的。但是有些基督徒呢，也太与那个现代文明同步共舞，那 iPhone 5S 刚到手，他们又在等着 iPhone 6了。我盼望您等待耶稣基督再来能够有这样的心情就好。那这些事情都看来我们没有明确的经文来应用的时候，是不是圣经里面就没有给我们话语让我们可以遵行的呢？其实是有的，圣经里面给了我们一些普遍的原则。在跟着前书第六章设计，凡是我的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是我的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再跟到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如果从字面上看，这里提到四个凡事，但有两个是重复的，所以有三个方式，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想如果再加一个应该是可以的，就凡事都要荣耀神，那这样呢也就是四个凡事。那么记住 每一次作为一般的一个准则。那如果你看的话，等于神啊，信耶稣其实很自由的，是真的自由，凡事都可行。但是我们不可以滥用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也不可以因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让别人跌倒。所以那你再来看，你是否应该买一个 iPhone 5S 呢？如果你没有节制，你不能控制自己，你最好不要用 iPhone 5S， 你就用一般能打电话的手机就可以了，免得你成天用手机上网玩游戏，在网上与人聊天，浪费了神给你的光阴。那当然 iPhone 5S 飞的应该也可以做很多正面的事情，你可以向人传福音，你可以为人做见证，你可以用 iPhone 去关心弟兄姐妹，但是你要按照神的旨意来使用，而且你要不被他辖制，你成为你 iPhone 5S 的主人。那再比如基督徒可以抽烟吗？那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抽烟这件事情，那好像觉得那抽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就用我们刚才的原则来看，那抽烟对我们自己身体有益吗？
没有。
那抽烟，那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抽烟可能毁坏神的殿了。那抽烟能够荣耀神吗？所以抽烟对别人有没有益处呢？你的凡事我都可行，像不得造就人了。所以你让你抽烟，你让别人也抽烟。还有一个基督徒抽烟会不会让不信的人跌倒呢？那如果大家听过张伯林牧师的见证的话，他曾经讲了他自己戒烟的经历。那他在信耶稣以前就已经抽烟，而且抽得厉害。那他做牧师以后有一段时间还抽烟，还同工会的时候经常跟弟兄们烟雾缭绕的在那里商讨事情。那有一天晚上半夜他烟瘾来了，发现自己没烟了，他就打电话给一个弟兄，那个弟兄也真是爱弟兄没有虚假，半夜就开车给他送烟过去。那那个弟兄还没有到他家的时候，他的电话就响了，那他拿起电话，就是那个弟兄的妻子打电话过来的。那这个弟兄的妻子就在电话里面严正的告诉张伯礼牧师，他说张伯礼，你听好了，从今以后你不可以再向我传福音了。对啊，张伯礼牧师跟你一样的问他，张伯礼就问他为什么？对，你还没信耶稣了，说我们都为你着急啊。那那位妻子说，你为我着急，我还为你着急了。你一口烟都见不了，你的耶稣还有什么用呢？那这一句话就好像张口放河一样，就打醒了张伯伦牧师。他原来抽烟不是小事，抽烟可以影响到人信耶稣，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从此他就戒掉了烟，那个弟兄送来的烟他放在里面抽。所以那个你要从圣经上的话，圣灵给我们的引导，你敬畏神，神可以在一切事情上引导你的。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人，我们在世上做的事情看起来跟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做的事情差不多，别人工作我们也工作，别人买车买房我们也买车买房，别人结婚我们也结婚，别人生下孩子我们也生下孩子，但最后都一样，别人要死我们也要死。我们不仅仅是死后我们的去处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在今生的活着就活得不再一样，虽然做的事情看起来差不多，但是你行事的原则和你行事的目的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在凡事上寻求主的旨意如何，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你凡事要行的讨主的喜悦。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就是你行事做决定做选择的时候，你都是按照你所喜悦的方式在做，按我所喜悦的事情，我所喜悦的方式，那就这样去做。但是要寻求神的旨意，就让你要调整，你要按照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而且你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去做。那有时候我就早上叫孩子们起床，他们经常没有 I don't feel like to， 那我就说我说 but you have to， 你必须起来。 那他就问我 why 为什么，那我说因为你要去上学呀、啊。他又不说 I don't feel like to go to school 但是我也觉得说我说 you have to go to school 的，你必须去上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跟神就是这样吵架翻架的。其实有一点你应该明白，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这是我们信耶稣以前的本性，这是我们信耶稣以前我们的光景。就好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讲，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但是如今我们信耶稣了，我们就不应该这样。神必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日子，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他没有一句话是凭自己意思说的，他没有一件事是凭自己意思做的。虽然他可以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虽然他也知道天国的奥秘，但是他说我所做的，我来就是要遵行差我来这个旨意，做成他的功。说他讲的话是出于神，他所做的事也是出于神。那用一个腓立比书里面的话讲，耶稣基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他在死在十字架上之前那个祷告，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给我们一个指引，让我们知道如何明白神的旨意。所以说在第十字架之前，在科西玛尼园一个祷告，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四十二节是这样记载的，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杯必要我喝，这杯若不能离开我，这就讲了第十字架。是耶稣在你祷告为这件事情，而且马太说这是第二次祷告，因为他前面已经这样祷告过一次。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简单的理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里面他关于祷告有一个教导，就是不可以用重复的话。你更简单的要理解，他主耶稣这里祷告两次也都是重复的话，他祷告两次而且还没有得胜。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四十四节，耶稣又离开他们去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那耶稣有三次祷告，那些是祷告同一件事情，就如果可能就让我不要听十样，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为什么要祷告三次？你看到钉十字架的确是多么的痛苦，这个逃避十字架是多么大的试探。顺服神的旨意就是需要我们完全的顺服，需要我们付出代价。那这个代价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己，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肉体的私欲，这是那个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的。那我再举那个恋爱婚姻的例子，因为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那你都想找到自己理想的人生伴侣。那我们中间也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你可能在为自己的孩子考虑对象，或者你为年轻的弟兄姐妹去建设对象，你们都应该知道神的旨意。我劝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应该问一个问题，谁是神为我预备的人生伴侣？那当然要得到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也不是容易的，有一些困难因素难住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第一个就是今世的风俗，比如讲别人都结婚说你叫结婚，大家都找高富帅说你也找高富帅，人人都喜欢白富美说你也喜欢白富美，这你就是在跟世俗，世俗容易难住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没有从神来的原则，你就不能够分辨和抵挡世俗的标准。但第二点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意思，这个比那个世俗的风俗啊更难住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你看中的是什么？你所看中的是否是神看中的？你喜悦的是否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把我们心中想要的告诉神，但是你要知道神所赐给你的一定是合乎神旨意的，一定是神所喜悦的。 如果我们的意思不合神的旨意呢，那么我们就不能从神那里得到我们所喜悦的。很多时候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说神要赐给我们的刚好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不是我们所喜悦的。那我们怎么才知道我们的意思同时也是神的意思，我们所喜悦的同时也是神所喜悦的？那这个的确是很难的，那需要我们把我们的意思放下，甚至给定死。当我97年那个到美国读书的时候，那就是我从小学从中学开始读书，一直到高中大学到清华读研究生，那么多年读书的时候，就是积累了很多的照片，有很多的照片。但是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我那么多照片我都没带，我就带了一个人的照片。你不要想是我欺负，那时候还没认识他。那97年的，那时候就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的一个女同学的照片。我觉得这张照片就是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他在清华看我的时候送给我的。而且那次清华见面以后，我们就没有保持联系。当时我就一直保持了这张照片，我就出国的时候就带了这么一张照片出国。那我信主以后呢，我就觉得这样保存人家的照片不好，因为两个人已经不可能在一起，而且我们已经失去联系了。那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祷告以后，我就把那张照片给撕掉了。那个时候心里面就下了一个决定，你不要可惜啊，我就把它撕掉。而且心里面就下了一个决定，跟人讲，从此以后呢，如果是你要交朋友，你一定要找一个信主的。那你可能就要掉价，那看见你为什么撕掉了，你不这也不你放下你也就可以嘛，没必要撕掉。所以说当然我如果是我啊，我还是劝你，你最好把它撕掉，或者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把它推给人家，我觉得那里更难对你。那表明什么？表明你彻底死心，而且不给自己留后路，不给魔鬼留地步。那很多人不明白基督徒为什么一定要找基督徒。其实在旧约的时候，神就明明的禁止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如果你去看到在近期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常犯了罪，当第一个就拜偶像。其实拜偶像跟那个与外邦人通婚是相连的。所罗门王在年轻的时候早就是那么敬畏神，那么得神的宠爱，那么有神的智慧，他晚年的时候为什么离开神，甚至被神弃绝，神跟他讲话他都听不见，就是因为他娶了很多外邦女子，而且随着他们去在外邦的神，甚至在那个耶路撒冷为他那些所喜欢的女子，那些外邦女子他们在外邦的神修建寺庙，那所以神就弃绝他，神不跟他讲话，神跟他讲话他也听不见，那是非常凄惨的一个境地，而且不仅是他自己，给以色列整个国家带来很大的灾难。从所罗门王以后，以色列国家就分裂，而且从此南北基本上彼此相敌。那这是旧约的例子，旧约的原则，而且是写得很清楚的，明明写下来的。那当然，很多人说在新约里面没有看到这一条是的，但是你想想，在旧约里面，神为什么要这样要求以色列人？一定不是为了种族的原因，为了保持他们人种的纯净，不是，是为了信仰。那我们的信仰跟你的信仰在信仰上应该是相通的，像我们在讲罗马书一样，亚伯拉罕是一信称义，我们也是一信称义，所以这样我们是相通的。那至于信仰的缘故，那我们其实应该在婚姻上遵循同样的原则吗？那格林多后书第6章14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虽然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它不是严格的在讲那个婚姻恋爱，但是这个经文完全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婚姻恋爱上面。当然有人还说，如果对方不信，那我认识后我带他信主，那岂不更好吗？那你要知道，这个是神让你要去做的事情，你应该遵循神的旨意，不要给自己添麻烦。你可以先带他信主，然后你再寻求神的旨意，神是否要把你们配在一起，那这是更好的方法，更好的途径。但是如果你已经和没有信主人在一起了，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那我劝你向神悔改认罪，至少也要认识到你在这件事情是做错了。我劝你要求神怜悯你，让对方也快快信耶稣。即使对方是已经信主的弟兄或者姐妹，那你也要求问神，这是否是神为你预备的呢？而不是说每一个信主的或者是弟兄或者姐妹都是神为预备的，不是，神为预备只有一个。你不能够简单的一味的按照你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那我信主不久，那我的牧师师母呢，他就有天就跟我说一句话，会有一位姐妹你可以放在祷告里面。那位姐妹当然也不是师母的，那位姐妹不是我们教会的，那她父母是台湾人，那这位姐妹自己在美国读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她就去中国传了2年的福音，那个时候她就回来，回来以后她就准备去神学院读书，所以她就来我们教会分享她的经历，分享她去神学院读书的这个感动，那希望我们教会支持她。那你知道吗，我听到我的牧师师母跟我讲到你可以放在祷告里，我听到是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太好了，但是好了有点不敢相信，就过这笔数，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我都觉得太好了。但我就想，我说神如果要能把这位姐妹赐给我，那真是太好了，神你真太好了。我必须说实话，对，其实我第一眼见到师母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不感谢神呢，后来他出了那个超出一切的那一位，不然是后来的话。那我当时听到牧师师母跟我讲这话的时候，我心里感觉我就以为我的牧师师母会跟我去说这件事情呢，都没想到他说你放在祷告里，他真的是让我放在祷告里的，他没有去积极的安排我们见面的。那位姐妹她去读神学，那我们一年其实见面最多一次两次，而且每次都是她来我们教会分享。那当时我就想，哇，她读神学，那我应该支持她，因为她来第二张我们教会分享，也希望我们教会支持她嘛。那个时候我们有奖学金了，一个月大概是1000多美金，那我就决定每个月支持她100块钱。那我不知道你觉得多还是少啊？不少，按照我的了解应该是不少的，因为我一个人只差100，那我们教会那么多弟兄姐妹，如果每个人只差100的话，他就可以安心的读书了，对吧？但是如果你从爱的角度来讲啊，其实是太少，那1/10，所以可以看到我当时还没有完全失去理智。不过我老是问自己一个问题，就你这样用钱是神所喜悦的吗？神确实是神呼召的，神可以供应他一切所需要的，你不奉献这100他不会饿死的。那我就问自己，那我是奉献给神呢，我还是在支持自己喜欢的姐妹或者自己的女朋友呢？那这个之间是很大的区别的。你如果出于私心，你是在支持你自己喜欢的人，你不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跟对他来说也没有真正的好处。不管怎么样，其实这样持续了3年的时间。那当我博士快要毕业的时候，他神学院也快要毕业了，而且他已经决定又要回到中国去传福音。你想一想，我能不喜欢这样的姐妹吗？其实我都盼望每一个弟兄们，你都能够喜欢这样的姐妹，爱神爱人，愿意服侍主。他从台湾来，在美国长大，在美国读大学的，那愿意到中国去传福音。我们从中国来出来留学，读了书以后，我们都愿意留在美国，留在外面。那就在他去中国之前，他又要来我们教会来分享，最后一次。那我就在想，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那天的时候，我存着那个期待去教会，那期待也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当他上去分享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很认真地听他讲的每一句话。那他开始我就讲，他那天早上他来我们教会分享，其实他起得很早，准备得很充分的。那是因为他要路上要去接一位他的朋友，也是一位姐妹，要一起来我们教会。结果呢，他就迟到了。 实这个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有时候啊，两个人并不一定比一个人快。那我就不知道他说这句话什么意思，但是我就领着这句话，我就觉得他是在告诉我，神没有把我们要配在一起。那我就有些失望，但是我还是接受了现实。当时可能还不完全明白这是神的旨意，他去了中国，那我去了孟加拉，我们没有保持联系。虽然我在祷告里面常常为他祷告，我就求神使用他。那后来当然我就结婚了，那我又去美国读神学。那有一天我就收到他的一个电子邮件，他就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那他就告诉我他也快要结婚了。那他的未婚夫就是跟他一起在中国传福音的一个美国弟兄，而且是一位医生。那当时我看这个 email 的时候就很感激，我就感激他能够给我这个 email， 其实他没必要给我这个 email， 因为我已经接受了，但是他肯定还是想到这件事情。那后来当他和他的丈夫回美国的时候，那我本来就打算邀请他们一起来我们查经班来分享一下，那当时因为他们的行程非常的忙，所以他们也接受我们的邀请。后来我想这样其实也好，一句话叫做见面不是思念嘛，对。那我就在想了，我真的就是在祷告中常常的为他们祷告，求神那个祝福他的家庭，求神使用他和他的丈夫在中国传福音。那这样，我说见面不是失恋，这样的失恋呢是圣洁的，也就是透过祷告，让神去祝福他。那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我跟大家讲这个，然后我就告诉你，就是要明白神的旨意，难吗？当然难，那也不是说那么难。如果难的你都不可能明白，那神就不会告诉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但是难在哪里啊？难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意识太强了，我们所学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这样去做，我们所学的方式我们一定要坚持。但是其实你应该心很柔软，像耶稣讲的，我心里柔和谦卑，你要柔软，随时注意听到神的声音，然后你就要调整自己，而且你要去分辨你自己心中所喜好的是什么，不合神的旨意的你要求神给你力量，就要把它去除掉。那这样你就明白神的旨意，你就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要承认，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是没有什么捷径，没什么诀窍的，不可能一个人告诉你一二三四然后神的旨意就出来了。因为你说我们信耶稣，我们跟神更重要的是一种关系，那只有当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越来越近，你越来越爱这位主耶稣的时候，然后你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就容易了。因为主所喜悦的就成为你所喜悦的，甚至到一个地步，你所喜悦的就成为神所喜悦的，那就是人生最大的祝福。你所喜悦的事情都是神所喜悦的，那神一定为你成就。所以这就是那个米勒，我们曾经跟他讲过了，他建孤儿院，自己一无所有，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建那么大的孤儿院，建让那么多孤儿从他那里得到帮助？那他的祷告为什么神那么愿意垂听？那其实他那个祷告蒙应允的十个因素，第一个原因其实最重要，就是你不能有气，你不能为自己求，你不能有私心，你不能有私欲。他这是那个最难处我们蒙神垂听的，最难处我们认识神旨意的。这也是耶稣祷告为什么要三次，若是可能求求别人让这边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你我希望你不要期望我告诉你很清楚地告诉你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我就鼓励你，你越去认识神，你越去爱主耶稣，你越去读神的话语，那你就越容易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神也说专心寻求我的，我必让他寻见。你要寻求神，神一定让你寻见的。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你愿意你的每一个儿女都按照你的旨意去行，因为你要祝福你的每一个儿女。 时就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说让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要能寻求你的旨意，要做你所喜悦的事情，以致我们凡事对得起主，凡事蒙受你自己的祝福。主啊，我们也为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祷告，主啊，因为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拣选，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救，主啊，就唯愿这个旨意能够在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身上都能够成就，让他们都明白他们是你所爱的，是你所拣选的，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他们去体会，让他们去寻求，最终让他们能够相信主耶稣基督，说这是你自己对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旨意，因为这个旨意不仅关乎我们的今生，还关乎我们的永恒，更关乎我们在世为人如何行事为人，因为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应当与我们所信的福音相称。所以说，求神你祝福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也祝福你带着我们中间来的每一个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所以说，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